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刚才陈宇帮我们读了二十三到后面的这个三十二。那实际上呢，跟这个经文有关的呢，应该直接一直读到下面的这个二十二章了，因为他后面不只设了一个比喻，他后面设了三个比喻，我们今天只看第一个。那后面两个比喻实际上我们无法确定它的时间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将它分开了。但是我们非常明确，现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并且后面的比喻是连着的，因为它是针对问耶稣这问题的人，后面呢更多是针对不信的犹太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学到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要过节，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过几天耶稣就要被抓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受难的日子近了，也非常快。虽然如此呢，圣经内容是蛮多的，我们知道我们还得等到二十六、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二十七章看到他最后受难的这个记载。那从他上耶路撒冷过节到他被犹大卖了，其实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圣灵要我们知道他上耶路撒冷清洁圣殿之后和犹太领袖对话都说了一些什么，圣经给我们记载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学习耶稣基督显现他身份的，并且这个犹太人对于耶稣权柄的质疑嘛。其实我们今天学的内容呢，可以有三个初出记载，一个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二，另外呢是马克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三，后面也是路加二十章一到八节，他们都记载的圣殿内的这个祭司长和犹太长老是怎么问耶稣的问题，并与耶稣的回答，但是他们没有记载后面的比喻了。好，所以只有马太记载后面他所设的关于遵命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好，那我们直接开始。我们今天呢直接从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开始。我们首先呢要看以色列领袖的质疑，在二十一到二十三，圣经是这样说。他说，耶稣上圣殿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耶稣说：“你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赐你这权柄的是谁？”首先呢，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个对话的背景。那耶稣呢，前一天刚做了什么？他前一天刚接近了圣殿了，他也清洁了圣殿，他进去推翻了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并且赶出所有做买卖的人。好，这个是他刚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二十三节的这样的一个问，你做这些事情是靠着谁的权柄？好，那实际上这些事是指什么？它是指耶稣前一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接近圣殿的这些事儿了。其实我们在二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已经看过这个记载，他进到圣殿，他将就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这个是我们前两周已经学过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二十三节，你以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们也明白这个不是是指他其他的神迹，这个更多是指在圣殿所发生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他在圣殿中也有小孩子赞美他说：“赫撒纳，大卫的子孙来到，对吧？”赫撒纳我们知道是施救的意思，求主拯救我们，就在大声在圣殿中喊这样的说这样的话。然后呢，法利赛人说：“你不能让他们这样说话。”耶稣说：“就像上耶路撒冷路上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他们不开口说，石头就开口颂扬我。”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他们这个问题是出于刚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并且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儿。好，那么我们也明白，其实从他们信仰的这个立场呢，他们也会问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什么？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呢，他们是非常看重权柄的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是天主的子民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是有权柄带领以色列人的。如果你是要做拉比的，如果你是要做这个 就民间长老的，如果你是要做经师的，那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按照他们的体系受教，然后受教一段时间呢，会有人给你这个权柄，是你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出来，甚至施洗约翰出来，他没有接受他们这一体系的认可啊，他们会问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将圣经的方法，引用圣经的方法，教导人圣经的方法的时候，都是站立在前人的这个权柄之上的。他们会拿拉比的前面人所说的话为自己论证的基础，也就是他们不特别看重创新，你所做的，你所说的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不符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传统，那你说的就是错的。我们在马太福音7:29曾经学过一句，就是当时耶稣教训人，你看他们的反应，因为他教训人正如有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权柄的人。他的意思是他的教训不是建立在于人的权柄体系啊，他教训人是很有权柄的。后面说不同什么？不同那经士的。他的意思是跟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从祭司长啊，从法利赛人，从民间长老他们的体系不一样。好，他们是没有权柄自己说话的，他们所做的都必须跟从前面的权柄。那犹太他们的领导是无法理解耶稣权柄的来源，他们质疑耶稣的权威，因为他不按照他们的规则，不按照他们的传统。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看见的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好，那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犹太领袖为什么要这样来问耶稣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到，他们不是出于真心的想明白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甚至我们如果再看21前半部分，他们已经心里说我们要杀他了，对吧？这个是他们非常清楚的。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注意，他这里提到了马太福音提到两个群体。23说祭司长和谁？民间的长老。如果我们对照着马克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还有第三个群体，第三种人。他在马克11:18，在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说经士和众祭司长听见这话。所以我们发现有什么，他们是有经士也有祭司长。在马克福音11，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有杀害他的这个欲望。他说土谋要杀害他，那谁要杀害他？这里提到了两个是经士和众祭司长。好，那今天呢，马太福音23记载了有祭司长，马克福音17:27又记载了谁？他说又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行走的时候，众祭司长、经士并长老都对他面前来问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就是意思是他们所有的领导他们所有的人，这三个不同群体都来到基督面前来问这个问题。那前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1也好，或者马克福音11也好，又说是经士要杀害他，又说是祭司长要杀害他，又说是民间长老要杀害他，都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问，那他们是有什么目的？他们是有什么目的？那通常呢，我们会听到解释，比如说他们是，他们可能是想，让老百姓去对耶稣有一些意见吧，对吧？如果耶稣回答的太直接，那可能百姓就不高兴了。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以向下文来看，这个应该跟他们杀害他的阴谋有关系。那我们看下面，我觉得可能能稍微清楚一些。我们看一下23，他关于问题的细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用什么？你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后面说赐你权柄的是谁？那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耶稣基督在圣殿行事的权柄，第二个问题是权柄的来源的问题，对不对？那普通的解释说，祭司长呢是指导耶稣是没有他们认为的 著名的拉比的脚下学习过，没有资格，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呢是想羞辱耶稣，甚至可能利用他们的权柄让百姓对耶稣有看法。但是这个观点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看过他们是有杀害他的阴谋，他是想杀害他的，那这个就很重要。那说明什么？估计他也是想利用这个问题呢赢，就是成全他们之前差点成全的事情。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篇幅比较长，字所以字有点小，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圣经中看一下。但是耶稣第一次上到耶路撒冷教训人的时候，并且在圣殿里教训人，我们会发现耶稣和这个犹太人，不是以色列长老，不是祭司长，是犹太人，也就是犹太地区的百姓，有了非常大的一篇交流。那么在八章的，我们从54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他上次上耶路撒冷是什么个情况。在54节，他说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是虚了。”他说：“荣耀我的乃是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天主。”好，他的意思是天主在荣耀我，在引导我，在教我做现在我在做的事情。55节，你们不认得他，我认得他，你若说不认得他，我就是同你们一样的说谎。第9节，但我也认得他，也收他的道理。56节，你们的祖亚伯拉罕深愿看见我的日子，看见就喜乐了。第57，犹太人就对他说：你还没有50岁，岂看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好，59节说什么？他们拿石头要砍耶稣。谁要砍耶稣？他们要砍耶稣。他们是谁？他们就是第57节的犹太人。好，注意这个犹太人不是祭司长，不是经士，不是法利赛人，这个是犹太地区的人，这个我们换一句话就是犹太的百姓。所以耶稣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身份，在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了，对吧？他们说什么？哎，我要拿起石头砍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要细看这个问题，并且问问那这个到底是什么目的。好，如果我们看21章前半部分，我们发现祭司长民间长老已经商议我们要杀死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好，哎，上次他来了，他不是因为他身份这个矛盾呢差点被百姓拿砍死吗？是不是？那我们能不能问他一个关于他身份的权柄的问题，引起同样的反应？所以我认为呢，我们能够肯定说祭司长问耶稣问题是要耶稣回答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能够引起旁边听到的众人并且引起他们的这个怒气，激发他们出来拿石头砍死他，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我觉得更清楚地理解耶稣的回答。很多人说，那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说，就是天主的权柄嘛，还有什么权柄，是吧？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说话的。下面我们看关于施洗约翰的反问，24到27节，咱先看一下24到25节了，关于施洗约翰的反问。圣经怎么说？他说，耶稣回答说：我也有一句问你们的，你们若是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好，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学第一次解经圣殿在约翰福音2章，和第二次解经圣殿也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马可福音11章和路加福音20章的时候一比较，你发现他确实是有旧约先知的预言，天主来到，天主的义仆来到，他必做什么？他必洁净圣殿。甚至耶稣在约翰 福音二章所引用的经文和他第二次清洁圣殿的时候引用的经文不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有超过两处地方告诉我们他们他要来他要做什么他要清洁圣殿。好，但是我这里想让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们问这些问题的人他们不是不懂旧约圣经，他是懂的，他们是要耶稣给出一个百姓能理解的答案，甚至可以说也是刚才所提到激发百姓的这样的怒气。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回答，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二十五节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那耶稣其实是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他是做什么？他是让我们去质疑他们审问他，审问基督关于权柄的权柄。也就是说，你是想问问我的权柄从哪里呢？那你为什么有权柄这样审问我？好，这个是我觉得耶稣在做的一件事情。咱们看后面，他说耶稣所说的话，首先呢是基于先前事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嘛。他刚才说你是怎么这样的，那他就问他们，那你是对施洗约翰是经过审问的吗？好，你在审问我，那你是对他是不是已经进行过同样的一种判断？祭司长认为他们是以色列的领导，是有这个审判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如果有这样的权柄，那你是否在施洗约翰身上这个引用过他的服事上他所行的事上，那结果怎么样？这是耶稣在问的问题。那如果你们没有去审问施洗约翰他的来历，他这样的权柄，那么实际上你们已经在所谓的审问权柄上是没有权柄了，换一句话就是你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角色，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也明白耶稣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有权利的，但是这个权利他只是在对于自己有利益的时候实行这个权利，那这样的人已经失去了资格以使用他所谓的权利，对不对？这是耶稣实际上在用的这个回答他们的方法。那简单来说，耶稣在说你们要审判我的权柄，对吧？但是你们的权柄呢？好，约翰也不是他们体系中的，跟耶稣一样，对吧？约翰所讲的他们也去听过，但是他们也没有下定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学习祭司长、法利赛人、经士对施洗约翰的态度，你会发现不一致，有支持他的，有不支持他的。好，我给你举两个经文出处，也许能帮我们看到他们在约翰这个事情上的矛盾。一个呢是马太福音三章七节，马太福音三章七节圣经这样说：约翰见许多法利赛人、撒多盖人。好，这个撒多盖字很重要，撒多盖人是祭司阶级的人。好，那祭司长是谁？祭司阶级最高层嘛，对吧？所以我们这里是有撒多盖人，他是祭司阶级。我们从当时也知道，比如说在圣殿做买卖的是撒多盖人，是祭司阶级来挣钱的，对吧？所以我们有法利赛人，我们有撒多盖人。他说也到这里来要做什么？受约翰的洗啊。怎么有法利赛人和祭司阶级的撒多盖人来受洗呢？对吧？他们不是不接受约翰是没有权柄的，对吧？他不是接受他吗？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啊？但是还有他们的人过去受他的洗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其实说什么，就对他们说：“毒蛇一类， 谁告诉你们可以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约翰的态度还是，我还是要受他的洗。所以问题是什么？他的洗是从天主来的吗？还是人们发明的？好，那如果祭司阶级的人还去受他的洗，那最起码有一部分的祭司认为他是好的，对吧？他是好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的咒诅他，骂他。比如说像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八节，他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也有人觉得他是被鬼附着的，他是被鬼附的人。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在施洗约翰这个事情上其实是心里还是不明确，也就是说他们可不愿意信从施洗约翰，但同时他们心里在为他们做见证，对吧？他所讲的是对的，你们需要悔改。也就是说他们目前还没有质疑过施洗约翰所做的，甚至或者说没有下过定义，如果下过定义也没有公开，对吧？说他们对于施洗约翰的判定。咱们看约翰福音五章的32到35节，圣经这样说，有别人为我做见证，这是耶稣说的，他说我知道他为我做见证的是真的。好，他说我曾差遣人去你们不好意思，曾差遣人去问谁？约翰，他为真理做见证，其实我不用人的见证，我说的话是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暂且喜欢他的光。你至于后面说什么，你们暂且喜欢，他们是喜欢的。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约翰是一种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这个也是来自支派之间的矛盾，也是来自个人行为的问题。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立位支派的，对吧？所以我也估计他在祭司阶级的人那里可能更容易被接受的。但是问题是他出来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不是为自己做见证的。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一章，我们今天没时间看那么细，但是实际上约翰来是为谁做见证的？他是为基督，而且基督说你们，他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也喜欢他的光。好，所以我们可以，他耶稣基督在做什么？他是在指出来他们心中的矛盾，他在说你们是不清晰的，你们是不清晰的。虽然比如说我们在以赛亚40章3节类似于这样的预言，其实在圣经中也是出现几次的，他们知道约翰来了，那他喜欢约翰是不是会把他与旧约的这个预言挂钩的？我觉得肯定会的，对不对？他们也是在盼望天国的来临，那他来了，他是为主修定道路的，那这个人我们肯定是喜欢的嘛，对吧？耶稣的当施洗约翰出来说什么？说这是天主的羔羊，来洗净众人的罪孽。那这个一开始估计也是引起了很多他们的兴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尼哥底母，也就是在施洗约翰服侍为背景来找耶稣基督，对吧？他们也是在思考这个到底是他是指他，对吧？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当时的祭司长、民间长老其实都在这方面是清楚，天主是借着约翰给他们做见证，他们也知道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你知道我们也会很像吗？不信主的人呢，他听见基督的道理，他听见人讲真理的时候，他也会像他们一样会有圣灵扎到我们心里，我们也会从心灵中，会从灵魂中知道自己所听到的就是对的，对吧？但同时心里很各种各样的矛盾，很挣扎。好，就与谁一样？就与今世 和民间长老一样。好，那我们看一下他们最后的虚假和恐惧，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私下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好，我等一下，我前面可能没说清楚一点，你注意他没有在说约翰，他在说他的洗礼。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他的意思就是他所行的事情，他们对耶稣基督质疑是什么？你所行的是以谁的权柄？那他来反问过来，他说那约翰所做的他的洗礼就是悔改，盼望着救主来临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是从哪里来？不是你们发明的吧，对吧？那后面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私下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问我们说，你们为何不信他？二十六节，若说是从人间来，我们又惧怕百姓，因为百姓都以约翰为先知。那我们知道约翰已经不在了，希律王已经把他杀掉了，但是他们也还是怕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实际上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一种虚假。什么虚假？他说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问我们说，你们为何不信我？不信耶稣吗？他们也明白施洗约翰是为谁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的，这是他们很清楚的。他们明明也明白，也知道施洗约翰与基督是有关系的，所以虽然他们的心在告诉他们施洗约翰所讲的是对的，基督所讲的是对的，但是他们明白，如果他一不小心认了施洗约翰，那实际上他没有他的与对基督的仇恨就没有逻辑支撑了嘛，对吧？他就必须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可能公开的认识施洗约翰是天主差来的，这是我们不可接受的。虽然我们可以去受他的洗，我们可以偷偷的听他讲的道，但是我们不能认他。其实这个也特别像现在很多不相信的人一样，他们也会怀着同样的心。哇，他们想获得许多从圣经中的智慧，偷偷的各种我来听到，我来做这个，我自己看，我自己读，我听网上的，我愿意去吸收这个智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信他，对吧？这样的恐惧是没有一点逻辑支撑的，它是从虚心来的，就是我想要天主的好处，但是我不要天主。这样虚假的生活，虚假的心，在天主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天主问他们的时候，也就是在说，你们是虚的，好，你们是虚的。但是第二，他们也有恐惧。我要你注意这个恐惧。他说，若是从人间来的，那我们有惧怕百姓，因为百姓都以约翰为先知啊。那先知不就是神人吗？是天主差来的吗？对吧？我们应该记得分封王希律，就大希律的儿子，他也是因为惧怕百姓，不敢向施洗约翰动手。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五节曾经学过，希律就要杀他，只是惧怕百姓。那你想，如果当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确实是有两个不同的可以说政治分支合作把他钉的。一个呢，圣经把他叫做希律一党的人。好，那么这个是与这个罗马脱血的这一帮犹太人。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这个祭司长和民间长老，也就是说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这两个不同的，一个是有虔诚信仰的，一个呢就是完全妥协于这个政治需求的人。但是最后他们都同流合污了啊。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祭司长啊，民间长老都怕百姓，同样的希律王也怕百姓。如果他们的目的也是激发百姓去杀害耶稣，拿起石头啃死他，就在圣殿中把他杀害了，那他们这样诚心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他们不想要的后果。其实他们这个这样这个心理也是非常虚假的，他们的权柄也是虚假的，他是依靠百姓的嘛，他也是在利用百姓。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当他们与基督有对话的时候，经常他们也是在利用百姓来去做他们想做的。但就像这里的祭司长和民间长老，他们心里有很多的恐惧，怕这个怕那个。其实对耶稣心里怀着质疑的人，他们也会有恐惧的，他们也会有很多自己所害怕的。我害怕失去我现在过的生活，我害怕要舍弃这个我最喜爱的这个罪啊，我恐惧我将来啊不能挣我想挣的钱。他们是有自己的目标，有在天主之外的一些梦想，然后呢就怕，哎呀，信了这个，哎，我们也有恐惧了，也有恐惧。21:27，我们看耶稣最后总结了，他说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他们就，你说多，你这些人不说实话了嘛，对吧？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但是不敢说。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注意一件小事情哈，耶稣没有说那我不知道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你注意这个句子不平嘛，前面他说的我们不知道，后面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所以耶稣借着这样一句话来显露他们的心意，对不对？他们的心里所藏的就是我们不想说，我不愿意告诉你。所以前面是我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所以你不告诉我，我不告诉你，对吧？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这样才是一个平等的句子嘛。但前面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耶稣这意味着耶稣在说，你们心里就是不想说，所以我也不说。换一句话，你们知道真理，但是你们不接受啊，你们不接受。好，最后呢，我们就提及一下，后面的这个比喻，论犹太领袖的这个比喻，从28-31，其实这个也可以花很久的时间，来分析。今天呢，我们就简单一点吧。我们看儿子遵命的比喻，在21:28-31，啊，这个也算是马太特那个独特的内容。28-31，圣经怎么说？他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先对他大儿子说，我儿，你近日到葡萄园去做工。葡萄园做工，不好意思，29，大儿子说，我不去，后来懊悔，就去了。好，什么情况？首先呢，我们有一个父亲告诉他儿子，今天我把你分配到葡萄园那里，你要做工了。然后人说什么？悖逆，我不听你的。好，你是谁还告诉我做什么？但是后来在父亲面前做什么？懊悔了，我还是要去的，对不对？我这是错的。他有一个悔改的心，这就是懊悔的意思。他悔改了就做什么？他就去了。他之前说我不去，后面说什么？哦，那我去，我应该去，然后就去了。下面有第二个儿子，对第二个儿子也是这样说。二儿子就说，父啊，我去，一定去，肯定去啊。结果怎么样？他不去了。你们想，两个儿子谁是遵父的命呢？其实我们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悖逆在悔改在遵命的儿子，和一个口头上遵命一定要做肯定要顺服， 但是心里就是不听，就是不顺服。你看哪一个是遵命，哪一个是孝子呢？好，那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能回答的问题，对吧？其实他们也是很容易回答。他说，他们回答说，大儿子。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长记要比你们先进天主的国。一样直接的引用，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就是第二个儿子了。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在外面看为别人周边的仆人，周边的其他兄弟姊妹，父亲和母亲看着觉得，哇，这个儿子真好，口头说的话真好听，不像他大儿子，大儿子这个脾气不好，对吧？这个儿子才行的嘛。结果事情完了之后，发现他就心里背你。那这个不就是耶稣在别处经文也引用的一个预言嘛？在马克福音七章的六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伊赛亚预先指着你们家猫为善的人说，是不错的，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口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好，他的意思是，这里这一群人呢，就像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我们知道假冒伪善经常是用来形容谁吗？民间的长老，就是这个法利赛季节的人嘛，对吧？他说，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口头尊敬我，那不就是像第二个儿子吗？好啊，我遵命，爸爸行，我听你的。但是后面说，心里却离他很远。这个其实也是在旧约先知中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责备。大家可以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我没有时间全部翻开，但是我们就翻一个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三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他们便救了你来入民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他告诉先知说，他们会来到你面前，他们会听你的道，他们会聚集你面前，就像是我的名一样，是吧？他们虽听你的言，却不肯遵行，因为他们口说亲爱的话，心里偏向利欲。哎呦，他之前以色列人呢，带先知也是如此的，他是愿意去听的，表面上愿意和阿们的，愿意支持这个先知的话。但是天主来说，虽然他向你说亲爱的话，他心里还是追求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梦想，也不管我的事情。这个我们可以在多方面看看，比如哈盖书，我们可以看从巴比伦被掳的百姓，他回来了，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住在自己有围墙的家里中，不管天主和天主的事情，对吧？他们是，哇，我们都回来了，我们不是留巴比伦的那一群体啊，那个是罪恶的坏的一帮，对吧？我们是回来的这里的，回来之后他住什么？过我的生活，房子呢？我来建个围栏，保护好。天主的圣殿我就不管了，荒唐没问题，对吧？也是一样的，表面上是顺从他，心里还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耶稣刚做了什么？他刚洁净了什么圣殿？我们讲清洁圣殿的时候，我们讲的，哇，有外在的仪式，有外在的虔诚，哇，看得很好啊，很不错呀，但是一进去都是钱，都是挣钱，都是撒洛盖人，都是祭司阶级的这个买卖啊，对吧？都是兑换钱的，都是卖牲畜的。天主说，我不喜悦。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比喻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他说税吏和娼这个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天国了。你说什么意思？其实谁听约翰先知的教训？是税吏和娼妓，是很多罪人。那这个罪人呢，在比喻中是与第一个儿子为他相争的对象。也就是说，第一个儿子是悖逆，明显的悖逆，公开的悖逆，但是他们有懊悔的心，对吧？他们愿意勉励自己的罪恶，并且愿意悔改，不干了，不做了。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教导，甚至耶稣基督自己的服侍，他们把耶稣叫做什么？罪人的朋友。那为什么喊耶稣为罪人的朋友？那这意味着耶稣基督服侍的群体中有许多什么？他们认为是大罪人了吗？好，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下面我们看他对假冒为善的这个非常严重的谴责，在三十一节说，他就直接把后面那一部分，他税吏和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到天国。三十二节，因为约翰尊正道而来。好，很有意思，前面他用的是约翰的血是从哪里来的，你注意他这里没说约翰的血是从天主来的，你注意他说什么，他是尊正道而来。那一下子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从天主来的他是有哪些证据。实际上天上来的洗礼不需要天上的记号才知道是天上来的，他应该做什么？他需要尊圣道。也就是说，怎么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约翰所讲的就是真理？因为他是符合旧约圣经的，他的洗礼也是符合旧约圣经的，他所做的都是符合旧约圣经的，就是天主已经给他们的话语正道，约翰来是尊的，遵守的，他的真理也是讲的，不是自己的真理，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讲。耶稣基督来，他是好牧羊人，因为他是从门进去。这个门是什么？天主给他预备好的道路。好，同样的，施洗约翰的洗不是哎呀你看他一受洗，哎呀天上下了一个光柱，我们就一看哇有外在奇迹，没有，他是尊圣道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也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上也是在教导我们天上的旨意会有哪些表现。有天主的教导为前提，一个你说哎呀我怎么知道我是这个牧师是不是有护照啊，这个牧师是不是在做天主教他做的事情，他会遵守这本书了和他其中的教训。这个是证明约翰的最明显的一点，也就是说因为约翰遵着正道而来，后面说你们不信他。那一个带着正道的孙子遵守正道的人来到，你不听他，你在不听谁呀？写这本书的万有的天主啊，你们不听他。后面说税吏和娼妓信他了，并且你们看见的事，你们看见了这事。什么事？你们看见了。我觉得这个这事是指约翰的，因为我觉得你们不信他。这事是什么？这事是看到许多罪人信约翰。那如果我们学习关于约翰的预言，我们会发现圣经有非常明确的教导，这一位预备道路的人来到，他会使儿与父和睦，他会使不尊道的去尊道， 就也就是说在约翰教导在他的预言中他来了，他如果要成全并且被天主的话语证明呢，他有一个特征啊，也就是找天主的子民归回天主，对吧？那他说许多的罪人悔改信他了，换一句话信正道了。你们看见这些事，看见约翰所做的，甚至约翰信约翰的这些人，你们看见了，你们亲眼看见了。后面说什么？仍旧不悔改。耶稣没有说不信我，他说的是什么？不信他。他的意思是什么？约翰给你们，从你们心里知道是明确的证据。他遵着旧约的预言而来的，他教训是旧约的这个命令，旧约的话语。你们听见，你心里也知道，并且有外在的证据，说的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为证据，相信悔改离开罪恶为证据，你们看见了，而且后面说仍旧不悔改。一次一次，虽然天主在扎他们的心啊，他们乖，我们也受这个洗啊。约翰说你们这毒蛇一类，觉得你可以逃避将来的刑罚，他们说算了，我们今天不洗了，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一次又一次有机会相信悔改，但是你们不愿意相信他了，他了。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像祭司长和民间长老一样的人，他们不是没有人，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感动他的心。因为圣经说圣灵来他是要做什么？叫人自己责备自己。你心已经开始责备了自己，多次听到了福音，多次听到了真理，自己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他是唯一伪罪做见证的。哎，我们知道了，我清楚了，我也看见了别人的改变，我看见我周围的人啊，他们信了，哇，突然他的生活有大大改变，他之前做的事情他不做了，他整个的生活方向也变了，也有外在的证明。虽然如此，我们仍旧不悔改。这是我们今天就要劝大家的一点，无论是信主和不信主，当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当圣灵感动我们，指出我们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趁着这个非常良好的机会与天主和好关系。那你说我今天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那好啊，你有没有效法法利赛人、经士、祭司长这样的，主张你外在的洁净，但是心里充满许多的罪恶？天主也要你悔改，也要你再次来到他的面前。那如果你是我还没有相信这个，我不完全接受的。我就像他们，我半信半疑，我看见很多圣经所记载的，我知道是对的，我知道是真理，但是真的要我去相信他，让他做我的救主，真的要做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这个哎呀我不干了。你要趁着今天还有时间，要发出懊悔的心，悔改的心，来到天主的面前，求他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耶稣基督这样关于全民疑问的这篇经文可以学到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丰富，这块对话特别丰富，因为它建立在于旧约的许多基础。那今天我们虽然只是讲了一些皮毛，一些简单的，但是我觉得也很重要，也应该足够能够使我们去省察自己的心。